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来自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一直念到这一章的最后23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诵读经文。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我们开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的话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已经将你那圣洁的道赐下来。主啊，就按照保罗所祷告的，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旨意。主啊，并且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领受了你的道，就可以遵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感谢主，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将要讲以弗所系列的正道。那么其实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还在犹豫说究竟要讲哪一本书。 当我们决定开始我们主日的聚会，开始讲道之后呢，我知道如果是由我来讲道的话，我一定会用那个释经式的讲道，就是用着圣经里面每一本书一节一节的讲下来。但是究竟用哪一本书，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些的考虑和挣扎。我本来考虑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彼得前书，因为那里面那个信息主要是侧重在盼望，就是在我们艰难这个困苦当中，神赐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有何等的盼望。但是到了这个周一的时候，周一晚上的时候我在思想，我也在祷告神有感动说还是要开始讲以弗所书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今天聚集在我们这里聚集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而以弗所书是对于建立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从原则上回答了至少这样一些问题：教会是从哪里来的？是由谁建立的？教会是为了什么目的？教会以谁为首？教会里面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运行？教会在神眼里的地位如何？教会的将来如何？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个人和教会之间关系应该如何？教会里的婚姻和家庭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作为教会成员的个人，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等等，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以弗所书里面都做了纪要性的原则性的回答。当然以弗所书里面也必然的讲到许多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比如说刚才第一章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讲到神预定拣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产业，并赐下圣灵为印记。而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让神自己的荣耀得到颂赞。这些是必然的内容，因为教会就是由被神拣选，预定在基督里得救，而且的确在历世历代里面得救的圣徒所组成的有机的圣约共同体。神一个一个的拣选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救，但同时也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一同成长，一同为基督做见证，以后一同在基督里得荣耀。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得救，也是在教会里面成圣。神的救恩和各样属灵的福气是通过教会赐下给个人的。那么个人的成长，个人的得救和成长本身就是教会建造和成长的一部分。就像一个人身体的成长就是身体各部分的成长，因为各部分的成长整个身体才长大。这也正是以弗所书里面所用的比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其中的各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任何独行侠式的基督徒。就像身体某部分离开整体就无法存活，更谈不上成长。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都已经赐下了这些的原则，可以说以弗所书是建造教会的属天指南。我们要按照天上的样式建造，就是按照神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在圣经里其他的书卷所赐下的这样的真理来建造教会。就像当年以色列人按照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指示建造会幕一样，不然我们的工作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至终虽然费了很多的力气，只能是草木合接，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当然不同于会幕，教会不是建筑或组织，而是真信徒组成的有机体。如哥林多前书所言，我们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神的家，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不是看外面的形式，而是看是否由真信徒组成，是否有神的同在，是否有真理的固守和传讲，是否有福音大能的运行。所以我们立志要开始建造的就是这样的教会。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无知无能，只能切切的求主帮助，在我们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当然任何事物的建造，特别是教会的建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是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来与神同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群人如果要去完成一项地上的建筑工程，比如说造一个房子，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中间大概有一位苏弟兄可能是一位，但我想他是不会愿意带着我们这群人去造房子的，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连怎么开始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建造教会确实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与神同工。大家知道吗？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条件，可以一起来建造教会。第一，建造的蓝图和说明书已经给我们了，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中的那个圣经。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从以弗所书里面这一本比较集中的讲教会的这本书开始。关于什么是教会，关于怎样建造教会，教会的运行的原则，全部都在上帝启示的这个话语圣经里面。第二，教会的根基其实已经为我们立好了，甚至这个建筑的房角石也已经放在那里了，那就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开始这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圣灵感动保罗所说的话，当然这里面也有他参与建造教会的这个经验之谈在里面哈。那么就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教导我们，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耶稣基督是根基，使徒先知也是根基，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神借着使徒和先知启示了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或者按照以弗所书里的一种说法，就是基督的奥秘。说到底就是以基督为根基，因使徒和先知也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建筑工程的地基和房角石也已经为我们打好了，也已经为我们造好了。房角石就是做建筑基础的石头，这块石头放下去，建筑的大方向就定了，就是这个墙朝哪个方向来造，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教会建造的根基跟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第三点，神已经预备了工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还有今天不在场但愿意与我们同工的，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和物质建筑不同的是呢，建造神家的工人自己也是这工程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活石，是灵工。就像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在他的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所讲的，我们也深信神会把工人继续差派给我们， 你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是讨他喜悦的，他一定会把人加给我们。而这些呢，来的弟兄姊妹都会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又都是建造教会的工人。还有第四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特别奇妙，也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以后会更详细的讲，就是连建造教会的属灵恩赐跟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我们自己去造房子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恩赐。假如要做世界上的事情，可能还有要许多年的培训啊，跟学习。但是在建造神家的事情上面，上帝用了一个过去式告诉我们，这已经给我们了，已经给我们。而上帝也是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最关心的，因为呢，我们纵然有各样的条件，但是能不能做成这个事情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会很关心这个怎么样，这个能不能的问题，能力的问题。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所述的所需要的这个属灵恩赐和能力呢？因为是圣经说的。圣经哪里说的呢？刚才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大家可以稍微回去看一眼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大家注意这里面的词，第一个是曾，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准确的，他放一个曾在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英文说 every blessing， every blessing， 没有缺的，没有缺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讲这里面今天会讲与建造教会有关的，有关的。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之后的内容里面有讲到我们得救得产业被拣选等等的福气，并且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这样讲，第七节开始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落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了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里面也有一个伟大的应许，神告诉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在上帝所应许的已经赐给我们的福分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建造教会所需的恩赐跟能力。这个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面所有的，只是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之后，按照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的，是要为了建造教会，为了建造教会。那么圣经这样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大力就是三章二十节里面所讲的，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这不是信主之后还需要额外的这个程序，比如说有的人说的二次祝福等等才能得到的，这不需要的。只要我们是真信主， 上帝就已经预备了给我们，就预备了给我们。彼得后书一章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的，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能力，这个恩赐，上帝都已经给我们了。这个麦克阿萨牧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上帝已经在我们属灵的银行账户里面存好了大笔的钱，可惜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支取，他有，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支取，还在那里求呢，多给一点耶稣吧，或者是多给我一点圣灵，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上帝只给我们了百分之几的耶稣，或者是一半的圣灵，或者是90%的圣灵。不是的，都赐给我们了，而且是完完全全赐给我们了。那样的态度好像救恩未曾完成，好像我们仍然需要过着贫穷的属灵生活，和世人没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看到一种贫穷的基督徒的一个现象，就是仍然靠着世上的事情满足他各种的需要，爱世人所爱的，怕世人所怕的，半点不比世人更刚强，喜乐平安，神预备的属灵福气好像一点都帮不到他，就好像守着金山银山却要去要饭。耶稣吩咐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登山宝训。不能虚心，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不能进天国。因为不放下世上暂时的富足，承认自己的贫穷，就无法得到天国的丰盛。但是呢，得到了天国的丰盛却不去支取，也是一样的可怜。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来是为了让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但羊却忽略他所预备的丰美的水草，这要怪谁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个是因为不明白，第二是因为不愿意，当然常常也是因为不愿意所以不明白，也是因为不明白所以不愿意。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的人不求啊，有的人不去支取啊，因为他不明白。也有的人是什么呢？求也求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求这些能力恩赐的时候，他不是愿意为神国的事情去努力。所以雅各书说，这样求求不到，是因为得到了也是浪费在宴乐之中，浪费在宴乐之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的比这种不明白不愿意要好。那么秘诀在哪里呢？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也常常在弟兄姊妹当中来分享，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愿意来支取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是要用在建造神的国、神的义，用在建造他的教会、神永生的家的上面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涌下来，就会涌下来。大家可以尝试的，可以尝试的。你可以去问神说，主啊，你为我所预备的恩赐在哪里？你要我怎么样来用？你要我怎么样的来接受这个挑战？怎么样了将自己摆上？神的应许是绝对不落空的，他会赐下我们所需的一切的恩赐。关于这些呢，我自己也有些个人的一些的教训和思想。我自己个人过去在教会里面也算是服侍了大概有超过10年，团契带领，还有在执事会、长执会里面 都有服侍，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就有这个老姊妹跟我讲，说你要明白教会的规矩。这个我当时的反应是，这是教会还是黑社会？后来我也服侍了很多年，在长执会服侍的时候，我曾经也问个问题，就是说牧师跟长老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给我的答案是，长执会主席最大。我自己当时就是长执会主席。你觉得我得到这个答案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应该高兴还是不应该高兴？我很不高兴，虽然这句话好像是对我自己有利的。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回到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去看看说，在教会的建造和运行里面，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的挣扎和需求，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问题，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来这个学以弗所书，学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学。因为我站在这里不仅说跟大家有教导，而且呢我自己也在学习，也在学习。我们从头再来，我们有许多的观念，许多这个人里面出来的意思，我们从原来的经验里面带来的这个意思，求主帮我们除去，让我们一起来从头来学，从头来学。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作为蓝图和说明书来说，以弗所书够不够啊？这本书够不够？扩展一点来说，要建造教会，这本圣经够不够？圣经够不够？那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成长起来弟兄姊妹，一般的标准答案说够的，没问题啊，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因为相信圣经的无误，也相信圣经在得救、在成圣、在建造教会这些事情上面是充足的。但如果你去问这个很多其他教会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教会界这个问他们答案的话，有很多人说是不够的，或者明着这样说，或者是按着这样说，因为他们实践里面，他们会着用世上的各样的学问，组织学、行为学、市场学、心理学，来参与建造教会。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以参考，但当我们用这些来代替上帝的话语，来追求这个世人看来的教会的发达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就出了问题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个正面的例子，还是用这个 John MacArthur 牧师的他的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现在去 MacArthur 教会的那个网站上看，他也正在讲以弗所书，还没有讲完第一章，我应该是没讲完第一章啊，因为这个他第一章讲半年都不算是奇怪的一个事情。这位牧师应该是第二次在系统的这个讲这个以弗所书了。我记得他至少讲了三次。我听的比较多的是他在六七十年代末讲第二次以弗所书的时候，跟他教会，那时候是录下来的。从他这个讲论的过程当中，他提到应该是他刚刚到他那个教会，他那个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在加州的教会的时候，一开始还讲了一次，那可能没有录下来，没有录下来。但是他在 讲第二次的时候，回顾他讲以弗所第一次在教会里面系统的讲以弗所书的一个效果，这个教会从500人慢慢的增长到5000人。我们当然不能只看这个人数， 这个质量也是完全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他也提到了呢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当他作为牧师在建造教会促进教会发展的时候，他不用别的方法，他说圣经里怎么讲的我就去怎么讲，他就是按照圣经，这样事情是讲到一节一节一段段的讲下来，教会就增长了，就增长了。他不用别的方法，他的教会增长这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旁边有神学院专门差这个教会增长学的学生去考察学习到底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么快是什么原因。他们拆出去的时候是有个想法的，他们想让这个学生在这个考察的过程当中呢印证他们在神学院所学的那些教会增长学、组织学、行为学、市场学这些东西。结果呢他们大概拆了几次学生过去，后来就再也不拆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教会的增长完全不是用他们所教的这些，而就是讲神的话。而马卡萨牧师说这个以弗所书讲下来与他教会的这个质量跟数量的增长息息相关，因为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所以这个答案怎么样了？建造教会圣经够不够？够的。我们要好好的传讲，当然我们也要顺服，如果只是传讲只是听了不去顺服那是没用，但是圣经以弗所书这是足够的，足够。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了，还有了，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叫 McGee 的牧师，Vernon McGee 的牧师，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也是，他就是一本圣经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一点点的中中实的讲下来，这个教会就是慢慢慢慢增长了，后来增长了10,000多人。那个弟兄姊妹们互相打招呼，就常常会说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啊？我是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来的，我是这个以弗所说的时候来的，是这样。我们不是说要单单追求这个人数，以我们现在的这周围中国人那个这个数量，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人数不会有太多，但是我们知道按照上帝所赐的话语忠实的传讲是讨他的喜悦的，讨他的喜悦的，哪怕是人数不多，到时候神会奖赏我们，神会认可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希望是听到建主面的时候，他说：“忠心而有良善的仆人，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进来可以与我一同享受我为你预备那个筵席，也可以差你来管理五座城，管理十座城。我们只向着主去做这些事情，为着他的荣耀做这些事情，也希望讨他的喜悦。”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为什么以弗所书有这样的权威性呢？为什么以弗所书有这样的权威性呢？那我们就也借这个机会对这个书做一些大概的一个介绍。首先是作者的身份，从作者的身份里面显出这本书的权威性，权威性。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作者保罗这样开篇：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王义牧师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相当于中国古代颁圣旨的大臣在那里宣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的，保罗在这里宣告他不是以他私人的身份要讲自己的意思，而是严肃的宣告他的书信是被神差遣在传达神的意思。所以这个书信的权威性是直接来自于上帝。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差遣者，被差遣者，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差遣去做另外一件事情，都可以用这个词。但是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工里面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就特指由耶稣基督差遣 接受神的启示，写下圣经，奠定教会根基，做开拓性福音工作的特定的一群人。他们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第二，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第三，由主耶稣基督亲自差派的做使徒。当然我们知道起初是十二个，其中犹大自杀之后呢，由马提亚代替。保罗呢，是使徒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他像是未到期而生的一个婴孩，就说他变成使徒的时间和这个过程都跟别人不一样，跟那个正常顺产到期的这个婴孩不一样。的确，保罗本来是以弗所书最不可能的作者，就是如果说如果列出一串名单，说谁可能来写这个以弗所书这样的启示关于教会的这个真理的书，保罗是谁也人呢、啊、是不可能想到是由他来写的。因为他本来是什么呀，他是本来迫害教会。他是怎么样，他是极其严谨传统的那个法利赛人，他把自己称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认为呢，耶稣基督这个教会，这个是异端，是一个异端。他以他法利赛人专家的眼光，背后有着一千多年犹太教传统的这样产生出来一个精英的眼光来判断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结论是什么呀？这是异端，这是假的，这个耶稣肯定不是基督。所以他非常的热心的要为神来做事，来去迫害消灭这个异端。当他拿着这个逮捕令去大马士革去逮捕这个基督徒，要将他们投入监狱，要将他们害死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使他回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问他说，扫罗扫罗，这是保罗的那个原名，你为什么迫害我？那扫罗很莫名其妙，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会问我为什么要迫害你呢？因为扫罗迫害的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耶稣基督本人。那么这个经历，就是让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非常深刻的认识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与基督是生命相连的，迫害教会就是迫害基督。所以大家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这个保罗把教会比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在新约这个在保罗其他书信里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用到类似的比喻，但是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集中的大篇的把这个教会比成基督身体的，这是保罗特有的，这是以弗所书中对教会最主要的一个比喻。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因为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有这样一个经历。另外呢，保罗的经历也使他对神的拣选和预定有比其他使徒更深刻的体验。刚才已经讲了，按照保罗原来的这个状态，他是不可能去信耶稣的，他是不可能写以弗所书这样的给教会的一个书信的，因为他是当时极其热心的要迫害教会，因为在他自己的主观意志里面从来不曾有半点归主的可能。所以当他被耶稣基督翻转生命之后，他就明白这一个转变只能是主的预定和拣选的结果，他自己在里面没有半点的功劳跟好处跟贡献。所以这是这个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他的背景，他的经历里面，他自己 这个所宣称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书信不是他私意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他想怎么样写就怎么样写的，是上帝的旨意通过他启示出来的。第二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有这样的权威性呢？第二点就是收信的对象的普世性。普世性，第一章第一节后半段，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这个书信最早的抄本里面，有一些呢，在以弗所这三个字那个地方是空的，也就是说在一些抄本里面并没有明确这封信是写给哪一个特定教会的。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这个是说明了此信很可能不是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而是在各个教会之间传阅的，就是说可以先送到以弗所，然后读给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呢再抄一份送到下一个，那么在以弗所这三个字这个地方呢就空下来，到时候送到哪里就填上哪里教会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而且呢这个信里面也没有像罗马书里面那样在结尾啊有对某个教会特定弟兄姊妹的点名问候，所以以弗所书里面 后面没有讲到请问候教会里的某某某，因为他是忠心的，请问候教会里的哪位姊妹或者弟兄，因为他曾经接待过我，曾经服侍怎样的忠心服侍过教会，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特点呢也支持了，就是说这封信不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教会的，而是写给所有当时的教会，当然也是写给历世历代所有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 faithful， 也就是说真信主的人，也就是在耶稣里面有信心的人。信里所传达的神的启示也实实在在是永恒的教义，是可以运用在所有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种文化里面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信是有对象的，上面的普世性的，普世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学习，可以来领受，可以来遵循。第三点，内容的启示性，内容的启示性。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明确的说，他是领受了神的启示，知道了神的奥秘，神托付给他要把他这个奥秘解开之后要让他传给外邦人。这是在第三章，第三章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真本的以弗所书里面原文里面用了六次奥秘，六次奥秘。第一章神旨意的奥秘，第三章里面有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第五章，婚姻里隐藏着极大的奥秘，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第六章再次提到福音的奥秘。和合本的翻译里面有多几个奥秘，这是因为为了文句的通顺，所以在中文里面添加了，在原文里面只有六字。这里的奥秘指的是什么？这里的奥秘是指曾经隐藏，但是神到了新约时代才向使徒启示，便要他传出来的奥秘。所以这个虽然叫奥秘，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再隐藏了。圣经里面也提到另外两种奥秘，第一个是隐秘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有一些可能到以后我们 到天上才会知道，有一些呢我们可能到了天上也未必能够完全的知道。那么还有一种这个奥秘呢，是在新约之前，在旧约时代，在渐进启示的过程当中，神已经通过先知启示给神子民的奥秘。有许多属灵的原则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让这个神子民知道了，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所说的奥秘呢，是在之前在旧约时代藏在那里，那时候的人哪怕是那时候的先知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候哪怕你熟读了整个的旧约也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给他到了时候，在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拆下这个使徒就启示给他。那么这些呢已经启示的奥秘是给我们的，是众圣徒能够而且应该明白并遵守的，是我们每个信徒都可以参与教会建造的。最后我要给大家一点挑战，刚才讲了很这个上帝赐给保罗这个奥秘，大家知道这个奥秘有多惊世骇俗吗？大家知道这个奥秘应该让我们多么惊讶吗？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在圣经里面看来看去，可能对这个福音的那个内容就习以为常了，可能不再惊讶了，不再惊奇了。当然如果是不再惊讶不再惊奇，也很难再升起那种像保罗在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开始的那种崇高的颂赞的那个情感和赞美。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保罗所说的他领受这个奥秘是何等的惊世骇俗，是何等的让人惊讶，因为这一点呢，对我们弟兄姊妹要一起开始建造教会，这一个根基性的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明白自己是谁，我们一定要首先要清清楚楚的明白上帝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份，之后我们才能行出与身份相适应的那个讨神喜悦的行为。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也是神的灵感动，我老想到两个比方，就是说不明白自己身份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公司里面高薪招了一个这个技术员，要做在要这个部门里面做这个高级技术这个公关组的组长，结果他上班之后跑去公司扫地了。第二个就是开着奔驰当拖拉机是去犁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就神让我有这样感觉，就是说当我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做一些浪费生命浪费恩赐的事情的时候，是多么可惜，多么可惜。那么这两天我在思想保罗说他得到那个启示是关于教会属天地位的这个里面的时候，给我自己在心灵跟情感上其实真的是受很大的一个冲击，也让我再来思想神在教会里面给我们何等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看那个第一章第9到第11节，保罗祷告里面是说这个是讲到这个教会 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一个地位。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或者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然后后面第一章的后面又说到，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读起来有点拗口哈，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直白一点，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坐宝座掌王权，有一天他的权柄要彰显在万有之上，他用铁杖掌管万国，而教会要与他一同作王掌权。什么意思呢？到那个时候，灵界的掌权者魔鬼要伏在我们的脚下，不仅如此，地上的掌权者现在在世界上无论看着怎么样不可一世的总统、总理、首相、主席、常委、书记、将军，这个长那个长，这个总那个总，都要过去，都要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弟兄姊妹们，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我再添一点内容，看看你们还相信不相信。这位要做王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是无权无位的，是不明一文的，是被他本族的人家所看不起排斥，最后是被当时的统治者钉在十字架上当作罪犯惨死的。而写这封书信的保罗写的时候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最没有权势、最没有能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保罗自己说了，尊贵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毛病。就这样一个人是要带着这样一群人，以后要把整个的天地都翻过来，你真的相信吗？还有保罗说这个奥秘是到了这个时候神才启示给他，旧约里面就没有启示，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他这样宣称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有一千多年犹太教这个传统积累的那些专家们，不要忘了犹太教也是上帝自己设立的，那些熟读旧约自以为非常明白神心意的人，包括保罗在信主之前也是其中一员，这些专家们去鉴定，按照这个圣经去鉴定，得出了结论说耶稣不是基督，他是异端，要把他除掉，要把他除掉。这些专家都没用了，这些宗教的专家，这是犹太教的专家。然后保罗说他们都不懂，现在上帝就是把奥秘给了我，我现在写给你。你知道这种宣称何等疯狂吗？做个比较， 20多年之前，东北农村里面出了一个人，在一个有着1000多年佛教传统的国家里面，宣称自己是最大的佛。领着一群人搞起自己的组织，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我曾经跟这个组织也有瓜葛。OK， 中国的佛教专家们、宗教专家们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什么异端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们？你明白保罗他的宣称是什么意思吗？也像在1000多年之前，中东的一个人出来，说自己得了上帝的启示，拿起刀剑宣扬，去推广他建立的宗教。基督教的专家、犹太教的专家研究之后，说这是什么异端？他们有没有根据啊？有根据。所以大家思想，保罗的宣称意味着什么？你还相信吗？你还相信吗？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什么？保罗的启示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为什么？人是不可能产生出这种东西的，一定是从天上来的。因为这个信仰在人看来，人的理性看来，保罗是有理性的人，是有学问的人，是疯狂的，是疯狂的。因为他所得到的启示告诉我们的是，神在耶稣基督的应许和计划是超过人类最极端最疯狂的革命理想和变革计划的。你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共产主义，比较一下白左现在的理想，比较一下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最极端的，有没有人他的理想他的计划可以与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要实现的这个理想或者是计划能够相比的？这真正叫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未曾想到的。保罗自己想不出来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这一个应许告诉我们，那一位曾经被人轻看的那一位从犹太无名之地出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被人当作罪犯处死的，他要做全地的王，他要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恨的问题，解决粮食的问题，解决健康的问题，解决国际政治的问题。他说他要带来的时代，到时候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你相信吗？他说现在在地上所有这些有荣耀的人，到时候都要在他面前屈膝敬拜，称他为主，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这是人心想不出来的，这必须是从天上来的，这必然是天上启示给保罗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从魔鬼那里来的呢？都是从灵界来的吗？那你看他的生命，看他保罗的生命所结的果实，你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那么他的 结出的果实是爱的果实，是圣洁的果实，是让人得益处的，是永生的果实。在今天基督信仰 就是保罗为这而死的信仰，仍然在各地不断的被打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哪怕是在基督教曾经有相当影响力的西方，正在进入基督后基督教时代，各种罪恶猖狂逼迫。你看看新闻里面那些反对神的人的这个嚣张，你很生气，但是你也很无奈。教会内部软弱无力，纷争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相信耶稣基督能带来全新的秩序，新天新地，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人类的整个社会会彻底的被翻转，像我刚才说的，而且自然界也会变化，狮子老虎都不会吃肉了，山羊羔与狮子同居，蛇、毒蛇、熊都不会伤害小孩子，你相信吗？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而世界上周围的一切都告诉我们，这不可能的。所以，求主使用的这些话，这些挑战，催促你计算代价，思想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你思想之后心里面还是笃信的话，那么这个信一定不是从你自己生出来的，因为这信心不可能是从你我堕落的理性里面能生出来的。如果你这样还能信，就一定是神的拣选，一定是圣灵重生的果实。因为神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真真实实的看到了耶稣是创造主，他既有能力创造了现在的世界，他必定也有能力重造这个天地，包括我们的身体。如果你继续的相信，那么一定也是神让你看到了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有能力让我们复活得永生。如果你还能继续相信，一定也是上帝开了你的灵眼，让你看到耶稣是审判的主，他要审判死人活人，他要赏赐顺服他的人，他要将他的仇敌扔到永火里，不管他们现在的世界上还多么猖狂。如果你还能坚持你的信仰，那一定是上帝开了你的眼，让你看见基督是启示的主，他能保证他通过保罗启示给我们的奥秘是真实可信的，他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一定不可能是从保罗自己的私意里面生出来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罗马书的话是真实的，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人信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归给我们的主。如果你看见这样的话，你就会像保罗那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个是非常崇高充满了激情的一个颂赞，这是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来的。当然这也是所有教会一切赞美事工的一个基础，你必须有这样的认定，你才能发出这样的颂赞，这样的颂赞才能讨神的喜悦。感谢主，如果你还是愿意坚持这样的相信，那么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也就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建造永生神的家吧。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父神，我们就是你的家，我们这些人就是圣灵的圣殿。主啊，是你自己亲自的拣选，自己亲自的洁净，主啊，自己亲自的招来，自己亲自的，是你自己亲自建造的，主啊。因为唯有你才能做成这样的事情，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按你的旨意在这里建造，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你的旨意得到成全，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也愿意我们每一位每天到你面前的时候得到你自己的称赞。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